现在讲第十啊，苦因苦果的第十就是邪奸。经文里面呢，刚才的这个嗔恚之罪，嗔恚之罪堕三恶道之后，疑报没有说到，若生人中的二种果报，一者常被他人求其长短，就是嗔恨心，如果堕了三恶道之后出来生在人间，还有剩余的果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啊，经常被别人求你的，或长或短。这个所谓长短呢，长是长处，短是短处啊，就是缺点呢、啊。如果求长处，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么好事多说没有什么关系，短处搬出来问题就严重了，那么意思是说，如果过去嗔恨心重的人，就是转生人间呢，他很容易经常遭到人们呢来批评他的长短，不过好的不容易得到人家的赞说，短处倒是恶事传千里了，第二，很被他人，很被他之所恼害，因为过去嗔恨心重，嗔恨心就伤害别人，那么因此生在人间的疑报啊，常常遭到别人的恼乱、伤害，人家喜欢这个使你增长烦恼，使你痛苦。使你伤害，这都是过去嗔恨心重的疑报所致。这是刚才说嗔恨呢、只是说正报的，这个问题说完之后，疑报忘掉说，现在看到经文呢，把它补充一下，那么接下去最后第十是邪见，邪见本来是贪嗔痴的痴了，不过痴。是根本无明，指的根本无明烦恼，就是众生的无始一念妄动的那个无明，这个无明不容易让人体会得到，是越它显现出来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呀，就是邪见，邪呀、邪者不正，就是一些不正确的见解，那么这个邪见呢，现在学佛的人对于邪见的说法注重在对于正法没有正确的了解，对佛的正法呀没有正确的了解，而以不正确的看法呀来体会佛法，发生许多啊不无因果不信因果的问题，那就叫做邪见。而邪见的罪过一样是严重的，所以经文说邪见之罪啊，一令众生堕三恶道，也会使令众生堕落在三恶道里面。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则生邪见家，二则其心惭屈，这是邪见的疑报。由邪见上中下三品也会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受尽苦恼，如果是从三恶道里面出来生在人间，会有两种疑报。第一种啊，生在邪见之家，这个邪见问题很严重的，学佛的人如果没有正知正见，再转生生在邪见之家，生在外道家庭，或者是附佛法外道，对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发生许许多多的错误啊，那么那个业果啊会增长严重啊，所以如果邪见除不掉，正长邪见，将来生生世世都在邪见家，不见佛法。 那么邪见的人呢，心都没有正直，往往是谄媚去弯弯曲曲了，不正啊。所以第二种的以包啊，其心惭屈。对这个邪见的问题，在菩萨戒里面呢，菩萨戒本经就是地持菩萨戒的四条重戒的第四条啊，谤乱正法戒就是邪见啊，就是说相是法。他说这个相是法呀，比这个诽谤三宝还要严重。在梵网经十重戒里面的第十条是谤三宝，诽谤佛法僧三宝的过失。而在地持菩萨戒本的第四条啊，就是说相是法，看起来像佛法，实际上非佛法，这个叫相是法啊。这个问题呀，藕益大师的简要里面解释说，比那个谤正法，比谤三宝还要严重。因为你诽谤三宝，人家都会啊分得出看得出你这个诽谤的情况，未必就能相信啊。如果你说相是法，往往啊会使人发生这个错误的观念，把它当作佛法，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这个四条重戒的第四条谤乱正法啊，这是根本大戒。那么41条的轻戒里面，第九条的助邪命戒啊，助邪命也是属于邪见的一部分啊。第11条的道说菩萨法戒，颠倒说菩萨法啊。第24条的毁谤声闻法啊。第25条的背大向小啊。第26条的不学佛法啊。还有第27条的不敬身法，这些都说明在菩萨道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看起来像佛法而不是佛法，而使人呢变成邪见的这种情况，那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么关于这些在见闻里面一条一条都有详细的说明啊。尤其啊，不惜学佛行菩萨道而不学佛法，专学外道，那个问题是更严重的。如果学佛已经皈依三宝的人，特别注意哦，已经皈依三宝的人去学外道，对于外道的法升起一念信心，心一摇动，三宝的这个所皈依的三宝的功德就失掉了，就不是三宝弟子了，马上失掉这个三宝的这个你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你原来的这个三宝的离题就整个失掉。因为你心里动一念这个邪见之心，信邪法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按照菩萨戒里面的说法呀，初学菩萨一天每一天的时间呢，应当要把它分成三份啊，以两份比较好的时间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三分之一的比较差的时间可以兼带学习世间法啊，从世间法慢慢学到做这个弘法利身的工具的一些这个有关外道的法，也不妨要知己知彼呀，可以学习。但是那要在一天三分之一的最劣的时间去学，那么这就显示啊，学佛的人不能一天没有看佛法，学佛的人不能一天忘掉三宝，不但是一天，一时一刻都不能忘掉三宝。学佛的人所以早晚功课做完呢，必定要念三归，就是显示不忘三宝，不忘三宝。无论你修什么法门这个法门修好了回向以后，必定要念三归，表示你不忘三宝，时时刻刻不忘三宝。 这个在家菩萨戒法里面呢，这个28条清戒里面也有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一举一动时时刻刻不忘三宝，要做到不忘三宝，就是在我们平常衣食住行啊，时时刻刻都在三宝的环境当中。例如说我们得了一点新鲜的水果，好的饮食，第一个念头就想我要供养三宝，先起这个念头，我要先供养三宝。假如在家里有佛堂，或者是出家人住在寺庙里也是一样，凡是有好的饮食，第一先供养三宝啊，那么表示对三宝的时时刻刻不忘的这种心啊，总是要先供养三宝以后才来受用。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表示时时刻刻不忘三宝。学佛的人如果有一念忘掉三宝啊，那就不叫做学佛了，那就失掉你的这个三宝的弟子的本分事啊。所以学佛必定要做到时时刻刻不忘三宝啊。那么所以这个邪见的问题的严重情况啊，我过去看过很多的，有人他带佛法虽然是听过很多学过很多，可是他没有这个正知正见，把佛法呀升起一种邪见的解释，发生很严重的错误。你跟他解释他还不了解不相信，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的啊。你不去看其他的外道的注解，不得而知啊。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有一部新经的注解叫做无垢子，无垢子新经解，那个无垢子啊就是复佛法外道啊，就是复佛法外道。他解的新经啊就是我们的般若心经，般若心经是佛的正法呀，是般若的啊经要啊，可是他在无垢子心经解里面的解释可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我跟我们原来的正说的般若啊，那完全就离去本题呀 啊。他对于这个正法没有得到正确的了解，而又注解心经，那么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一类心经注解，以为心经就是说这些道理，那错到不得了了啊。他另外还除掉说他说这个是有字的心经，另外有一个无字的心经，无字的了，无字的啊，字写不出来的啊。他要叫人学他那个无字心经，那是外道啊。现在流传佛法里面呢，除掉般若心经有外道的注解之外，金刚经也有啊，金刚经也有外道的注解啊。如果你不善分别啊，也会发生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呀、对于佛法能够升起正确的了解啊，有正知正见很不容易的。各位如果自己观察自己对于佛法有正知见，有正知正解，知道佛法是什么啊，我们学佛的目标在哪里啊，用意就是要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把这个知见摆正啊，才不会发生问题。那么在所有的教典里面啊，都要有贼法眼啊，贼法眼。好像鹅王啊，他吃这个奶水的时候啊，他能够把这个牛奶吃下去，水流下来啊。那么这个比方，我们学佛必定要懂得正法啊，正法我们吸收下来，外道邪法要把它排出去，不要混杂在里面，才不会日后挣扎这个邪见的问题，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我过去遇过很多，尤其在年轻时代碰到很多那些啊神坛的腐乱的 那些人呢，他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啊，你跟他说佛法，他没有办法排这个信进去，没有办法领会，啊，他只说他那一套，啊，所以这个正知正见呢，很不容易升起来，一旦有了正知正见，就要升起这个啊爱护之心，扶持这个正见，不要让它消失，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啊，啊，分析苦因苦果的第二，别说分别说明这个苦因苦果啊，那么已经说清楚了。后边最后一段第三解释，经文就是第十八页的开头啊。佛子，十不善业道，能生此等无量无边重大苦趣，这是解释总结上文，开导指示众生啊，这个十恶业是能使众生升起上面所说的慈，指上面十种不善业啊，正报到一报啊，等于其他还没有说呢啊，无数量无边际的重大苦趣通通从这里升起来，所以我的科判呢叫做分析苦因苦果啊，以这六个字把上文呢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分析这个苦因苦果。十不善就是十恶啊，在我们佛法里面平常简单的名相，例如十善，十不善就是十恶、五戒、三毒等等，这些名相很普通很平常的啊，稍微懂得一点佛法的人啊都知道这个名相啊。从前有一个老修行啊，找到一个乡村的附近有一个小山，山脚下有一个平地，那么这个老修行看到这个山脚下的平地啊很好，距离乡村不会太远又不会太近啊，那么对于自己自修方面呢、啊、是很好的地方，因此他就盖一个茅棚啊，啊，盖个茅棚啊，小小的房子三间，一间佛堂，一间厨房，一间这个房间啊，自己住下来，那么在哪里自己用功，但是他对教理没有研究，他只会早晚功课跟念金刚经，除掉早晚功课金刚经之外，其他的当中不知呀，通通没有学啊，但是他很用功，他很规矩，天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做这些功课，一天到晚在持金刚经啊，可是啊他并没有去求解了啊，那么住了二三十年下来啊，那么因为已经年纪大了老修行啊，那么村子里面看到这个老修行这么用功啊，年纪大了，那么就是找了一个小孩子啊当小沙弥啊，有发心的小孩子就送去给他做徒弟啊，来侍候这个老师傅。小沙弥大概是十三四岁了啊，那么师徒两个人住得蛮好啊，正在得意的时候啊，有一天有一个学者对教理很有研究的在家居士了，学者来了，他观山玩水啊，来到这个地方哦，看到山脚下这个小茅棚，哎，很好啊，这个地方太好了，如果有这个地方来看藏经来阅藏来研究教理不晓得有多好，可是这个现在有人住啊，他到里面去看看，有个老修行一个小沙弥，哎，他说这个心里想想，这个我也想过办法把这个地方把它拿过来，哈哈，让这个地方让我来看经演教啊，那么这个老修行啊，不妨叫他到外边去啊，找个地方去住吧啊，那么因此啊他来了就跟这个老修行就说了，哎，我请问你哦，这个好的金舍呀要给人看经用功修行对吗？ 他说是的，没有错啊。啊，对，要给人看经啊，我要阅藏，我要研究教理，这个地方太好了啊。但是这个地方是你建的啊，我不能说是马上赶你出去啊，我有个条件，看你能不能答应啊。他什么条件呢？他说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啊，你可以准备明天呢、啊，我们两个人来辩论，辩论教理哦，辩赢的就住在这里，辩输的就要离开。啊，当然他只会念《金刚经》，什么如是我闻他都不懂啊，必定会辩输的，怎么会赢啊？啊，心里很烦恼啊，怎么办啊？啊，一直这个整夜都睡不着觉，没有办法睡。平常是这个老修行有个习惯，天还没亮啊，有个卖豆腐的挑豆腐担子来啊，有的豆腐哦，那老师傅啊刚刚功课做完就出来跟他买豆腐啊，天天如此了。哎，今天呢、啊、这个卖豆腐的豆腐担子到了他的门口啊，门也没开，也里面也没有看到人啊，就喊了，大声就喊了，老师傅啊，卖豆腐啊。哎，这个听到豆腐担子来啊，才知道啊，我今天连功课都还没做啊。那门打开就说：“你来做什么啊？”哎，你不是每天都买豆腐吗？他说：“我今天没有心啊，我没有心跟你买豆腐啊。”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啊？啊，这个买豆腐的又好奇，你为什么呢？啊，生病吗？感冒吗？他说：“不是的，通通不是。”那不是为什么这样啊？啊，我跟你说没有用了，你是卖豆腐的啦，跟你说也没有用了，反正你今天我不买豆腐，你走好了。哎，不不不，这个不可以，我们两三十年你都是跟我买豆腐不曾停过，那么今天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的忙，我帮得上的啊。那你卖豆腐怎么帮得上啊？我可以帮。哎，你说给我听是什么问题。那么不得已，这个老修行就说了，要昨天晚上来个学者啊，他今天要跟我辩论啊，说辩输了就离开这个地方。你想想，我从来没有研究教理的，我怎么会辩论啊？我一定辩输，辩输了我今天带着我的徒弟就要离开了，我怎么办呢？我到哪里去住啊？卖豆腐的说，哈哈，辩论嘛，那是我是专行，我是专门辩论的，我卖豆腐卖到什么地方辩到什么地方，来来我替你辩啊。不过是这样了，我是个在家人呢，这样子没有办法让他相信啊。你赶快，那个学者还没起来哦。来来来，赶快剃刀拿来，把我的头发剃掉。对不起，你的和尚衣服借我穿。你的这个海青啊、袈裟都给我穿。你的房间啊、禅房借我坐打坐啊。然后我来跟他辩论。这个老修行想想没有办法呀，啊，无论如何总是输也走，不输也走，哈哈，反正就随他去嘛，啊，好了，就这样办吧，啊，那么豆腐担子收起来，收起到后边去，啊，叫小沙弥啊收到后边去，那么他就把这个头发剃掉啊，穿上和尚衣服，俨然一个老修行，因为这个卖豆腐的比那个老师傅啊年纪还要大，啊，那么因此就坐在他的房间里面，啊，他说这样子哈。得会他那个学者起来了，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师傅，对不起啊，我临时的哦，临时的啊，我就是你的师傅，你叫他来跟我辩论啊，那叫他来跟我辩论啊，我没有办法，只好做了。那么等一会学者起来了洗手脸的时候啊，这个真正的老师傅就跟他说啊，对不起啊，昨天我一时慌张啊，没有跟你说我有个师傅啊，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现在在禅房里面打坐啊，我师傅说你要辩论跟我师傅辩论。哦，你还有师傅啊？好，可以可以，我跟你师傅辩论。他心里就有一点毛了，觉得他的师父不是不晓得什么样的人，如果辩说了很糟糕，那这个话说出去啊，也不能不办了。好，手脸洗好了，就到房间里一看，哎，果然有一个老和尚啊，坐在那边喽啊，那么就到了老和尚面前了。老和尚实际上是卖豆腐的，不要搞错啊，不是我了。那么这个学者就说啊，老师父啊，你早向他一鞠躬啊，问讯。可是这个卖豆腐的老师父不动。坐在哪里不动，眼睛也不看他啊，哎，他这么用功啊，这么修行啊，也没有反应啊，就再跟他说，老和尚啊，我跟你徒弟讲过啊，我今天要跟你辩论了、啊，辩说的离开这个地方啊，辩赢的住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他不讲话，点点头，点头表示知道。 啊，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开始辩论了，他也不讲话。哎，糟糕了，这个老师傅可能是静怡啊，不讲话，可能不讲话。哎，不讲话怎么辩论啊？那这样你不讲话吗？你是不讲话静怡吗？点头了，点头了。哦，他静怡看要怎么辩论啦、啊？有个办法，用笔哦，用笔哎。哎，他也点点头，好，用笔，啊，用笔以三次为标准啦、啊，笔收两次啊就要走。好，他也点头了，啊，他说我先笔，你先笔呀、啊，他没有反应，我先笔啊，那个学者说我先笔，他点头了，好，你先笔，这个学者你笔啊，你看看看怎么笔哈、啊，学者一下子十个手指，哎，这样子笔出去了，十个食指，整个笔出去了。哦，这个卖豆腐的老师傅啊，比五只，五只比出去了。这个学者连退两三步，连退两三步，表示输掉了，第一步输掉了。嘿，不得了啊，他是有学问的哦，心里这样想。那么第二步比三只，比三只啊，在这个卖豆腐面前比三只。这个学者比三只啊，卖豆腐的那个老和尚啊，就比一只。一直比出去啊，那个学者又退两三步了，又输掉了，已经输掉两次了，完蛋了啊！但是说三次就得三次啊。最后那个学者就比安呢，比安呢，比安呢，比安呢啊！他表示啊，就这么一点点比安呢啊。那么这个卖豆腐的老师傅啊，哇嘞，一下子他连退四五步啊，跑了。提起他的包包啊，就往门口就跑出去了。这个小商品在外边呢，一直偷看呢，看到他们两个人怎么玩把戏啊，在那里比啊，他都看清楚了。那么这个学者拿着提着包包出来要走了，他就拖住他，哎，你为什么要走？我输掉，你的师公好厉害哦，他我输他，哎，不，你要走，你说明你那比什么意思啊？你讲给我听啊，那学者就说了，他说他。我第一次比十字啊，说你这里做禅没有用啊，你十窝打过，你有十窝，你有十窝做什么禅啊？我是这样子说他，他一比，他比五字，他比五字说什么？他说我持五戒，我持五戒什么窝都没有，我持五戒怎么会有十窝啊？那么第一步我收掉了。那么后来他就问我比三字，那你比三字什么意思啊？说你虽然持五戒有三毒贪嗔痴，你有三毒。啊，他比一次什么意思啊？我一心修行，什么毒都没有。他一心修行，那什么毒都没有啊。那第二步也收掉了。那么既然一心修行啊，他说你的心啊，角色也要凉了。你的心呢，就是这么一点点，很小很小，比这么一个小圈圈很小很小。你的心怎么这么小啊？他怎么比啊？我心包太虚。他的心包太虚，我怎么会小啊？三步输掉了，哦，你的师公好厉害，我不非走不可，走掉了，啊，那么这个学者比三步就收掉了。如果有人跟你辩论，你就用这个方法。那么然后这个卖豆腐的赶快和尚衣服脱下来，戴上帽子，挑着我豆腐担子啊，赶快又出来了。这个小商品拖住他的豆腐担子，哎，你别走别走，你刚才就比什么东西呀、啊？啊，卖豆腐会超生啊，别晒别晒啊。豆腐卖还没卖，我也超生啊！没关系啦，我替你买起来啦。你看你比什么意思啊？啊，光一会子喊价了啊，这对豆腐啊，这几种在了。他问我说：“这对豆腐啊，这几呢？”阿公，这对豆腐五颗银，这对豆腐五颗银啊！啊，我唔系都就讲，对豆腐爱讲价啦，讲阿无三颗好无啦。傻哭我不几千几都没在干，几千几都没在干啊，不买到不买你走就好啊，你想我还到个角色角啊，你到我角色角啊，我到一大舞台色啊，我到一大舞台色啊，我说走啊，啊不买就好啊，走啊，啊我还到会走上啊，赶紧去，哎，懂不懂啊？学者研究教育的头脑里面通通都是十欧五件三度一性新的大桥，那个卖豆腐的脑子里面通通都是豆腐，通通都是豆腐，可是他们两个配合的天衣无缝，天衣无缝啊， 配合得真好啊。你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啊？修行人的感应，那个老修行念金刚经念的30年的感应啊、哦，有这么好的感应，你好好念30年的金刚经，就是不会辩论了、啊，人家也会辩输你呀、啊。最起码有个卖豆腐的帮你忙，这就说明啊，这个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你知道我这故事什么时候听来的？我早上回听，早上回。我13岁的时候啊，听当时我听有一个这个真宗呢，日本的净土真宗的布教师啊，布教师他讲的，我13岁听的，今年70岁讲给你们听啊。实际上我这个豆腐故事讲过很多次了啊，这就说明啊，佛法要下功夫，不下功夫得不到真实受用，还要主要要讲究真实修行，要真修。你看那个老修行啊、他有真修就会有感应啊、最起码卖豆腐的也帮他忙啊、这显示这个真正依佛法去修学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这是关于这个摄众生界的第一段啊、分析苦因苦果，我们众生就是造这个十恶业啊，所以受尽无量苦，苦因苦果都在这边。然后啊，后边观苦起悲是救啊，观察众生的苦啊，升起悲心来救度他。这个观苦起悲是救的道理，我们留下次讲啊。